人如果要服侍上帝，人如果要信靠上帝，人需要不断的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上帝。我承认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有那种媒妁之言，就是我们并不认识我们所要终身跟他相处的那个对象。在中国过去几千年恐怕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并不认识，其实也并不爱我们要碰到的人，就是媒妁之言，新婚之夜。我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对做妻子的可能尤其是困难，你对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然后也应该听到一些关于过去婚姻的事情。我好像也听说了，当一个女孩子要出阁的时候，母亲也会教她很多的事，包括性上面的事情。这个好像有的时候她会抗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她就要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理论上甚至是终身亲密的关系。然后就我也不知道男孩子他知不知道要怎么样善待他的新娘子。我要说就是男女之间可以有非常深刻的一种夫妻的关系，但是既不认识也不相爱，就是可能传统的媒妁婚姻都是这样，起码刚开始这个样子。是他的电池没有
转，按下了，对不起，
没关系。好，虽然我们可能刚开始是这样，但是长期的我们也很希望当夫妻逐渐逐渐多的在一起的时候，爱能够更加增加，了解和认识也能够增加。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在很多的婚姻家庭里面，当我们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爱是越来越少了，老夫老妻就没有什么爱了。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越认识越爱他，我们有更深的愿意服侍他的心，我们越在服侍当中，我们也能越认识他，也能越爱他。刚才跟王牧师师母吃有一顿非常好的饭，非常好的面，非常好的交通。那么他们曾经，你们知道他们曾经开过餐馆吗？
知道，
知道哈。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周末也去餐馆打工哈。我们做的工作也是服侍，也是 service 啊，服务人。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现在想想看，在那个餐馆，当然我都只有周末去哈。对于员工来讲，对于同事来讲，我觉得我对他们的认识有不断的增加，我对他们的爱也有增加。不过我不太是在服侍他们，我服侍的主要还是客人。而对客人呢，我的认识没有太多的增加。有些人会跟我讲说，这个刚来的时候，这一对是我们 waiter 最喜欢服侍的就是男女朋友，有一点钱的男女朋友。有一点钱的男女朋友呢，那么男生总喜欢在女生面前显出他的阔气哈，所以你能够跟有一点钱的男女朋友在一起，你服侍你的小费就会多起来了。尤其如果他在点酒的话，然后那个时候我慢慢知道这一点，就常常需要回家看读者文摘上的笑话，然后能够在他们男女朋友的吃饭喝酒的时候讲个笑话，他很高兴，然后就会给我很好的小费。我服侍得很好，叫他们很愉快，那么他们也让我很愉快，就是他们给我很好小费。我也认识他们，我慢慢对于那些客人，哪些人会是怎么样的，应该怎么样点什么菜，我慢慢也认识他们。可是我不觉得我的爱有增加，我不觉得我对他们的爱有增加。我现在想想，如果我再回餐馆打工的话，我希望我对他们的爱有增加。当然这很难， 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在餐馆打工，我也不知道在日本的餐馆打工怎么样。我们在美国有一个我不知道很好还是很坏的习惯，就是我们的收入是几乎是零的，我们主要就是靠小费。有点像马克思讲的，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完全建立在金钱上面，他给我小费多我就对他服侍好，他给我小费少我就对他服侍不好。我们中间没有认识，我们中间有认识的都是跟利益有关，他喜欢听什么笑话，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喜欢有什么样的次序。如果我做到了这些，我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各位，这个不是爱。我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今天来这里，包括我跟牧师师母刚才一点的交通，我可以这样说，我跟牧师的师母见面是应该一个钟头以前，现在是7:05，我想我们是两个钟头以前，我们大概是5:10的时候在东京惠比寿教会那里第一次交谈，应该是吧，第一次交谈。然后我们就开始坐电车到这边，然后刚刚到牧师的家里面吃了一顿牛肉面，非常好吃的，不是牛肉面，那是猪肉面吧，还是什么面，还是菠菜面，反正很好吃就是。然后也听了牧师师母在做菜的时候跟我讲的一些见证，我比两个钟头以前更认识他们，我也觉得我比两个钟头以前更爱他们。我看到他们，我惊艳到他们的爱心，我惊艳，我对他们的认识有增加，对他们的爱也有增加，我非常感谢主。我说这些，我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在服侍上帝的事上，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我们在认识上帝的事上，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好。其实在神学院所要学的就是这一点，其实神学院在学校里面要学的就应该是认识神。有一个神学家叫 Melanchthon， 他讲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对认识神的知识是怎么样。在我们中国教会的传统里面，对于认识神不是很肯定的，我们会觉得，通常我们会觉得认识神、认识知识这个都是头脑的事情。哎呀，头脑很大，头脑很多，念了那些神学，爱人灵魂、爱人的心都减少了。我承认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我承认神学院的教育到今天都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讲的道，那么他通常我知道的就是会讲到说，我们今天来讲的是神是爱，爱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agape 或 agapeo，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什么什么，根据古希腊文，根据某个学者，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神呢，在希腊人的观念是怎么样，希伯来人的观念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圣经的神学里面，神是三位一体的，等等等等，讲讲讲讲讲了大概3分钟，各位可能就忍耐不住，但终于还是打瞌睡睡着了，或者觉得很多的反感。就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神学知识的事情，我们不太觉得我们是更加认识神了，起码我们没有更加认识神的奇妙和美好。我很希望今天晚上这个讲道，当然不是什么什么惊天动地的，你们听了就得到开启的，我不知道，如果能这样也很好，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知道，认识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认识神是一件让我们生活丰富的事情。认识神跟认识知识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神实在非常的丰富，每一个东西了，每一个学问，每一件人生的事情。王牧师，其实我想，你虽然以前在餐馆开过餐馆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餐馆的事情哈，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炒菜啊，或者我现在想想看， 我在餐馆在服侍那些客人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我刚刚讲过，我会喜欢更加认识他们，然后我也希望在认识他们里面我能更加爱他们。好，问题在这里，我越认识你我会越爱你吗？如果我越认识你发现你实在是一个很卑鄙的人，很下流的人，我越看你的日记，我越看你的信，我越看你对人的做法，我对你的邪恶和你的下流越了解，我越认识你我会越爱你吗？不会。我越认识你我会越愿意服侍你吗？也不一定。各位，这样同样的，你在生活中，我们在服侍人，也许像我刚才讲的，你在服侍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在中国餐馆打工的时候，我们的中国餐馆有吧台，就喝酒的，而且在那个地方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吧台。然后下午，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规矩哈，那时候下午也都可以开，有客人进来，下午的客人非常少，但是大概下午一点钟就会有一个客人，这个客人看起来是瘫痪的，后来我知道是酒精中毒了，差不多是瘫痪的情形，坐在吧台内，很年轻，然后他旁边有个打扮得非常雍容华贵的人，后来我们听说了是护士，他的特别看护，他就坐在吧台里面一杯一杯的点酒，他根本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就这样喝，护士就在旁边照顾他。然后到差不多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一点钟到六点钟，他在一个中国餐馆，他不在我们那个 Nashville 城的有名的出名的高贵的豪华的外国餐馆，他在一个比较不被人知道的中国餐馆喝酒。那么我会注意到他，因为他来的时候我们停车场第一个位置都是一辆劳斯莱斯的车子，就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那个护士呢对他服务的非常的好，很周到，但是我看那个护士对他的那个雇主，他需要吃什么，他可以喝多少酒，医生给他的任务是什么，我想他都了如指掌。可是他对这个病人，他对他的主人应该是没有丝毫的爱。我想他是一个一定是很 professional 的，很职业的，训练有素的，怎么照顾一个 alcoholic 酗酒的少爷。他知道他认识，但是他对他中间没有爱。各位，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到服侍，哎，我们要多服侍主。我总希望，包括我今天希望能够开一个头，在你们以后的生活里面，你服侍上帝，你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服侍法老一样好痛苦。而我知道，我这几天在东京讲道的时候也一再提到了，我不太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热心的基督徒，他是很喜乐的。我不太觉得有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在服侍完了，在服侍的路上是很喜乐的。我敢说你们教会应该跟我们教会也差不多，我们教会有2000多人聚会，那么我们教会有几十个包括办公室的同工，再加上长职大概有上100个人，都非常的好，我们的长老执事都非常好。那我就不讲办公室的同工，我们讲我们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团契里有主席，有副主席，有小组长，所以整个这些义务的不拿薪水的服侍同工，我想有上100人。各位，跟你们教会我想也差不多。你们有没有哪一个长老执事或者团契的主席到任期满了，他会说，哎，请你们再选我一届，哎呦，我服侍的好喜乐哦。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猜是没有的。我们那些都在讲，哎呦好累哦。他们很忠心，这我必须说，非常忠心，非常善良，但是 好累哦。然后我是前几天跟长老们一起吃饭，长老娘也参加，他们都说，哎呀，长老娘那个时候为了要让就长老夫人哈，那么当先生要被成为选总长老的候选人的时候，长老娘都要活动的，都要运作的，运作活动什么，不要选他，拜托拜托。我猜要不是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忠贞的观念太重要了，他几乎要现身说，只要你不选他，我愿意给你亲一下或者怎么样。那我也知道有几位长老，因为做长老实在太辛苦了，跟大禹治水差不多，三过家门而不入，长老娘等于守活寡一样。做了长老以后，哦，长老就常常要去做这个事那个事关怀的事，然后回家都很晚了。所以长老有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我们长老都是盲人，出差的时候大家都会问皮包买了没有，就 LV 皮包或什么皮包，就是长老夫人在极度的伤痛中，长老到纽约或者到巴黎买了一个 LV 皮包，其实对不起还不是 LV 皮包，听说是 Gucci 的， Gucci 比 LV 听说低档很多。各位，我看到教会里的服事有个现象，就是忠心爱主服事的人很累很辛苦，然后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往往是为主焚烧到死，就我们有一个很悲情的那种想法。我希望今天能跟各位分享，能够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不仅是服事，让我们的生活是喜悦的，让我们的信仰是喜悦的，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好，这就是要我们希望多在神的话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事上帮助我们。怎么讲啊？各位不要回答我哈，就是你觉得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你觉得神好不好？那么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有点关系，就是第一个是你觉得神好不好，第二个你觉得神对你好不好，这两个有点关系。神好不好？神当然是好，这是我们的教条，神真是好，神真是好啊，神对我真好，我们会唱神真是好。但真是好吗？我们会不会觉得神的美好常常是一个教条的灌输？你觉得神真的很美好吗？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对这位神的美好，这位神的善良慈爱全能有越多的认识，我们就会越爱他。我们在认识他里面，我们也发现我们愿意服侍他，其实你会发现是神在服侍我们。保罗在亚略巴谷跟那些雅典人讲道的时候，他说，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在你们这里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庙啊，或者上面写着说卫士之神，然后他就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既是宇宙万物的主，就用不着人来服侍。不但用不着人来服侍，保罗没有讲说他来服侍人，他讲的意思就是在服侍人，他不用人来服侍，他反而将生命气息动作存留赐给人，又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神在服侍人，神给人生命，神给人气息，神给人居住之处，神带领人从这里到那里。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工作，事实上神有一切的能力、聪明、智慧，他没有缺乏。各位，谁需要服侍？你想想看，谁需要服侍？谁需要服他？谁需要照顾他？谁需要你帮他洗澡？ 谁需要你帮他做事？各位，需要被服侍的人通常都是比较软弱的人。谁需要被服侍？第一个，小孩子需要被服侍。小孩子连上厕所都不会上厕所，小孩子连吃饭都不会吃饭，小孩子需要人喂饭，小孩子不会穿衣服，小孩子不会上厕所，小孩子不会大小便，小孩子不会走路，小孩子需要小少爷，需要人来服侍。服侍他的人，保姆也好，妈妈也好，是比他聪明有能力的人有的多的人。小孩子需要被服侍，所以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像 baby 一样，我们不断地被那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服侍，替我们换尿布，替我们洗澡，扶我们，教我们讲话，教我们走路。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伺候我们的人，他服侍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对什么样的食物过敏，他服侍我们，他教导我们，他继续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服侍。那么你就继续可以想到说，谁在服侍人，谁需要被服侍？小孩子需要被服侍，还有谁需要被服侍？老人走不动路了，需要扶，上帝在扶我们。在生命记里有这句话，在我们的诗歌里也有，在下扶你，耶和华是我们的膀臂，他用他伸出来的膀臂和全能的手扶持我们。你要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是智慧，全能全智全爱的，他扶持我们，他造就我们，他教导我们，他塑造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我们还像是泥土一样被他塑造，被他 成型。在圣经里面还讲一个上帝所做的特别服侍我们的事情，就是上帝替我们洗澡。你说没有吧？神对付我们这个罪人，他创造我们以后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上帝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要不就要消灭我们，要不就要洁净我们。对于罪恶，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形容的词句，有的是对罪恶要赦免，有的是对罪恶要处罚，有的是对罪恶要涂抹，有的是讲对罪恶要洗净。这里用的不同的名词，还有有的时候不是讲罪恶，有的是讲罪债要偿还。不管是偿还、洗净、赦免、对付、处罚，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人承受不了的问题。人承受不了，人有罪，甚至应该被处罚到死。那圣经里就用一个方式来形容，除了刚才的字眼以外，有一个就是洗净。我们是肮脏污秽的，要上帝来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的东京的教会，横滨的教会唱不唱一些老的诗歌，老的诗歌里面常常有主啊洗我，你的罪虽如同朱红，必洁白如雪。有一首很老的老歌，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有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英文是 Lord wash me or I die， 主啊洗我免灭亡。上帝替你洗澡，你大概很难想象这个事。如果你还记得，或你看过，或者你的儿女看过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纳尼亚童话集》里面，有一集是黎明号的，我就是一艘船的一个经历。那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后来变成了一只龙，一只恐龙，人人都讨厌他。我记得他名字是不是叫尤世台哈？人人都很讨厌他。那么 但他变成一只龙，虽然是一只善良的龙，他原来很不好，后来变成一只龙，变成一个很可怜的龙，变成一个大家很怕的，但他很善良。那么但是他还是一只龙。后来耶稣你知道，在纳尼亚童话集里面都是用一只狮子的方式显现，那个耶稣那只狮子就向他显现，他说你这个龙的皮，你里面是一个人，你要把这个龙的皮脱掉。那个游世台就开始脱他的那个龙皮，怎么脱都脱不掉，怎么脱都会脱掉一层又是一层，脱掉一层又是一层，永远脱不光。我们人，我们的罪恶怎么都洗不干净。后来那只狮子就说，你是脱不掉的，我来替你脱掉。各位，我们是没有办法洁净的，只有耶稣来洁净我们，来洗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和肮脏。上帝服侍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好像父母生我们一样，上帝养我们，好像父母养我们一样，上帝教我们，好像老师教我们一样，上帝洗我们，好像我们的保姆一样，上帝教我们走路，好像我们的老师一样，上帝教我们跑步，上帝教我们各样的工作，上帝是我们的老师，上帝是我们的用人，上帝在每件事上服侍我们。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服侍上帝的句子，但是实际上神从来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他没有老年痴呆症，他不是大小便失禁，他不是不认识字，他没有 Parkinson disease， 他不需要人来喂他，他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的上帝不但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上帝把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真理、生命白白的赐给万人。上帝的一个特点，圣经常常讲的上帝的特点，就是他丰富，要把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他的教会。上帝是丰富的上帝，相对的佛教的神，或者佛教没有神，佛教所信的就是空虚，就是虚的。基督教跟佛教是最大不同的一个宗教，佛教是有非常深非常广阔的思想，但是都是抵挡上帝的。佛教基本上是空，我们不必谈佛学，你知道佛教里面的重要的人物法师都是空，譬如说西游记里那只猴子就叫悟空，悟出世界是空的。佛教里面很多的高僧都是空，都是虚，都是无，都是净，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基督教的上帝是丰丰富富的，这个宇宙是丰富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宇宙这个人生是虚空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主，你会觉得这个宇宙这个人生是虚空的。随着你越来越老，随着你越来越接近死亡，你会越来越觉得人生的空虚没有意义。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也会逐渐的老化，基督徒也会逐渐失去上帝给我们丰富的一般的恩典，包括健康，包括记性。事实上老化就是失去，你失去你的健康，失去你的记忆，失去你红润的皮肤，失去你的朋友，失去你的家长，到最后失去一切的时候就是死亡。我们基督徒的肉体并没有免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因着信靠上帝，所有失去的美好的东西，神会在我们重生得救，神会在我们的永恒里面丰丰富富的让我们永远得着。我们暂时所失去的是会永远的得回来，这是腓利门书保罗对腓利门讲的一句话。你暂时的失去它，或许是要你永远的得着它。你暂时失去的是一个奴隶，你永远得回的是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会跟世人一样会生老病死， 这个我们并没有没有，我们也一样有，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我们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你不会失去的，你在主里美好的上帝给你的，他都会帮你找回来。上帝服侍你还像侦探社一样，你丢掉的东西把你找回来。你记得浪子的比喻吗？你记得浪子比喻的三个比喻吗？就是路加福音是14章是吧，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其实有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其实照英文照希腊文都不是浪，都是诗，那个字很难翻，你可以翻诗也可以翻迷，就三个都是 lost。 lost 这个字真是很难翻，说起来是很简单的英文字，可能你学了英文几个月就要学到 lost 这个字，但是很难翻。 lost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失去没有了，掉掉了没有了，另外一个是迷。所以 lost sheep 也可以翻成迷途的羔羊，迷路。当你在高速路上，今天我回去的时候他们也很紧张，东京那边人，康牧师会不会 lost， 就是我会不会迷路。迷路从一个角度来讲，康牧师会不会 lost， 失去了，就是掉掉，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各位人，那个耶稣讲的那三个比喻里面都是有人 lost 掉了，有强有羊 lost 掉了，有钱 lost 掉了。那个 lost 是掉也是迷，所以迷羊的比喻，但是你不太会讲到迷钱的比喻，你会讲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其实是失子的比喻，失掉儿子的比喻，或者是迷途的浪子的比喻，就是那个字有 lost 和有 lost 有迷和失的意思。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有讲到说那个谢谢那个失去的后来被找回来了，所以就很欢喜快乐。各位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刚才只是简单的谈一下，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怎么会来这里的，就是我原来的安排是东京的一个聚会，东京的3天他们冬令会，后来哎怎么跑出来有一天晚上要到横滨，为什么会来我不知道，别的是有人喜欢虐待我吗，让我讲了一天还要晚上再跑到这里来，是我非常想吃，听说久闻师母的那个面好吃，就来这里借口来讲道就吃一顿面吗？各位师母他们牧师才来几个月，我其实刚听了非常感动，他们来这里找东西的，他们来这里找 lost sheep 的，找迷失的羊。你在这里，你在横滨，你在中华街，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你会觉得他们是很可怜的人吗？各位你大概不会觉得他们很可怜，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自己好可怜，没有他们有钱，没有他们有学问，常常最可怜的人常常是牧师，牧师一听到自己的小孩要做牧师真没出息，人家看不起。好，各位我们不会说我们做牧师的都比别人聪明漂亮能干，王牧师师母是如此，我不是这样，我没有比别人聪明能干，我知道我很笨，我知道我很差，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认识你的上帝是多么的美好，而且他把多好的恩典给你，以至于你知道你是有福的人。你知道今天在这边如果这里有慕道的朋友，我就为你最主要讲这个道，当然对基督徒我们也是要这样讲，因为基督徒也需要认识上帝，我们信靠多年常常不认识上帝的恩典，也不认识自己的罪恶， 但是我们照路加福音那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如果这里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个牧师他会立刻离开这里，我会把你们的99只羊，我会撇下你们，不管你们，管你们的，今天晚上你要死要活我都不管你，你就白来一趟，我就不管你，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街上去寻找，去跟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讲道。当然各位不必担心，我不是要做这个事，但是耶稣有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羊不见了， lost 了，这耶稣讲的，他岂不把那99只羊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一只失去的羊，那一只迷路的羊，那一只 lost， 那一只原来是属于主的羊，但是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要把它找回来，找到了就好高兴，然后甚至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说我失去的，我 lost 的羊，我现在把它找回来了，一起欢喜快乐吧。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引起很多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有些基督徒会问，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吗？这个世界有一个义人吗？这世界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一个都没有。这里的意思其实不是在，有人说讽刺法利赛人，我不晓得是不是，这里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大堆包括99%的人都不需要悔改，这里意思只在讲一件事情，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悔改，应该是指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已经认识上帝了，所以他们是有福的，上帝不是不要他们，这里是在表达出上帝对不信主的人，就是我今天有荣幸来到这里，虽然我猜你们当中大部分还是基督徒，但是我的荣幸不仅是牧师要来跟基督徒讲道，也包括跟非基督徒讲道，而且最重要是跟非基督徒讲道，我希望这里的非基督徒，请你不要觉得我在冒犯你，我不是在冒犯你，我们以前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是 lost 的，我们是悲惨到极点的人，那个悲惨到一个地步，让上帝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通通撇掉，要去找，要把时间力气去把那个没有回到羊圈的人找回来，这个是传福音的动力，然后找到了就非常欢喜。各位，这个你能够了解，我相信你能了解。各位姐妹，你有10对耳环，都一样的好，有一对或有一只不见了，你就一直在找那些耳环，你的心就不会在那些已经在你化妆抽屉里面的耳环，不是你不爱那些耳环，不是那些耳环不需要悔改，那你在讲什么，就是你失去了是你的东西，你就想尽办法要把它找回来。我希望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在上帝的手里，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上帝小气，好像他很小气，这个世界不要说耳环了，不要说1块钱了，下面一个比喻是1块钱，这个世界有一粒灰尘不在他的手里，他都要把它找回来，因为上帝好像很小气，那是他的，不是上帝很小气，是这个世界哪怕是一个灰尘，不要讲你我这重要的神的灵魂，神按着神形象造的灵魂了，宝贵的东西，越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就越需要被找回来。各位，你掉了一支原子笔也许啊就算了，你掉了一张卫生纸也许就算了，刚才我还特别跑上去，就我的眼镜掉了，那个可以算了，配个眼镜也不是那么难的事， 但你掉了你的结婚戒指，那就一定要找回来。各位，上帝所造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特别是人的灵魂。所以上帝在服侍人，在做人的仆人的时候，他做一件事，他要把人找回来，找到了就欢喜快乐。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有讲到这件事，找回来了就欢喜快乐。我失去的羊找到了，我失去的钱找到了。失去的人他就多了一个形容词，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所以呢，下一句话，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是整个教会里面我们传道的动力。但是我们要传道，我们知道上帝多么好，我们服侍他。所以你要服侍上帝，你一定要认识上帝是多么的美好。你要认识上帝多么美好，你认识他对你的美好，你认识上帝，你才能爱他，你才能侍奉他。你要继续的认识上帝，才能继续的侍奉他，继续的爱他。好，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从此就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说是这样说，可真又不容易了解了。各位，你的男朋友把你带到东京的那个铁塔线上得去吗？反正东京的最高楼吧，60层80层的高楼，把你带到那个高楼上去，然后对你说，亲爱的，我好爱你哦，爱到最高点，就死掉吧，我跳楼给你看，我还是跳下去了。各位，有哪一个男孩子会做这事？有哪一个男孩子说，啊，亲爱的，我好爱你哦，然后通常下一句话就是，这是我送给你的钻戒，或者说我好爱你哦，你能让我牵一下你的手吗？啊，对不起，这是形容的，我可能讲错了。现在男女关系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各位，你很爱一个人，你会在冷天的时候为他加衣服；你很爱一个人，你会带他去他喜欢的地方玩；你爱一个人，你会带他去他喜欢的地方逛；你爱一个人，你会抱他；你爱一个人，你爱一个人，你会送好东西给他；你爱一个人会说，我死给你看吗？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才能够爱他。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讲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底下也会讲，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为什么要死呢？爱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死嘛，好好的一起活下去嘛。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事实上在教会里，在神学院里面，甚至在2000年的神学家的讨论里面，就是要来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个说明我们等一下也许会说，不过我先要把另外一个答案讲出来。这需要圣灵让我们被光照，这需要圣灵的工作。你服侍上帝，你在教会里工作，我真是也很感谢主啊！怎么牧师你们贴的都是我想要讲的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圣父是第一位，圣子是第二位，圣灵是第三位。圣子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耶和华的话就是圣子。耶和华的话，上帝的圣子，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开的，所以圣子跟圣灵又不能够分开。不但不能够分开， 如果你要知道圣子，你要知道耶稣的伟大美好对你的爱，你需要圣灵来在你心里工作。好，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啊，这段经文你去查圣经，查圣经注释，它有一些解释，我就用比较简单的来讲。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信，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灵都接受，我们基督徒要接受的一定这个灵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任何的灵，任何的说法，这里讲先知，任何的先知，任何的牧师跟你讲，这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请你不要把这句话了解成通关密语，请你不要把这句话了解成你的电脑的 password， 请你不要把这句话了解成你的密码。什么叫通关密语？什么叫密码？什么叫 password？ 就是这几个字或这几个符号，包括 ABCDEFG 或者12345678或者 comma 或小写大写，这些东西符号本身在我用来做 password 做密码的时候没有一点的意义。可能是你的生日，可能是你生日倒过来的日子，可能生日倒过来日子里面然后加出几个你爸爸的那个英文的拼音啊，这我不知道，反正那密码常常是这些，可能是这些，但是没有其他的意义。意义就是让你能够通关。各位，我们在讲凡灵认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并不是只会背这几个字，然后就有人问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承认哦，通过。各位，魔鬼没有那么好骗的。当说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我们每个人借着圣灵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到人间来，为什么他要死。我刚刚就提出这个问题，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的父母爱我，我的丈夫爱我，我的儿女爱我，我的老师爱我，我老师爱我，所以他很尽心的帮助我，让我明白数学。我的音乐老师爱我，他尽心的帮助我，让我能够学会弹钢琴。我的体育老师爱我，他尽心的帮助我，让我能够在跑百米的事上能够发挥我的极限。我的医生很爱我，他在调我高血压的药上调了20次，他常常问我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怎么样，他很尽心的，他爱我，有行动，有教导，有体贴。我的太太很爱我，在冬天的时候他会常常替我煮补的汤，给我加衣服，他很体贴很仔细。各位，爱人有行动，有送礼物，有表现。为什么圣经讲上帝爱我们是让他的儿子死掉，对不对？各位，哦，我老公好爱我，他这么爱我就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这什么话嘛？哎呦，我的数学老师好爱我，他爱我烧炭自杀了。我的钢琴老师好爱我，他爱我一头撞死了。各位，爱跟死怎么会连在一起？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爱你，为你的罪死了。事实上我觉得 恐怕我们最不知道耶稣这么爱我们的理由，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天天讲反而不明白了，哎，以至于偶尔我在教会里面会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会说，像我两年前碰到一个慕道朋友，他也是六十几岁，很聪明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他因为很懂嘛，他所以来教会，人家劝他来教会，他的事业也很有成就了，他的小孩也都很大，都是做祖父母级了，他什么都很好，然后所以就来教会，来到我们教会聚会啊什么也都蛮好的。后来他就想，他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说，哎呀，我真是觉得教会很好，哎，气氛也很好，基督徒也很友善，他但是你们一直讲说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耶稣为我死了，他这我不懂，哎，他2000年前一个人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2000年前3000年前过去有几千几万几亿人死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哦，比如说我们说岳飞很了不起，为国而死，你大概不会说为我死掉了所以我很爱岳飞嘛，大概不会这样，我们不会觉得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过去几千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前有人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几千年前的人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各位在座弟兄姐妹你答得出来答不出来，我今天就提一下，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死，你要认识上帝多么爱你，你才能够服侍他，你才能够爱他。而你认识上帝的爱，那非要了解耶稣的工作，你要了解耶稣的工作，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在讲告诉你道成肉身的必要。有一个神学家叫 Anselm，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将来要念神学，你应该也是要看他的东西。 Anselm 的他我很喜欢这个神学家，一个原因他很讲得很重要点，然后很简单的话讲到很重要点，那另外一方面呢又非常感动我们。他的神学写的不多，但是其中有一篇两篇不算长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神为什么要成为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肉身，为什么要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非基督徒讲，实在我也在对基督徒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话，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犯罪，你有没有你记不记得耶稣说的，你们要饶恕人77次，这耶稣自己讲的。我们犯罪了70个7次700个7次7000个7次，上帝为什么不能饶恕我们就好？你犯罪，你犯错了，你拜偶像了，你说谎了，你犯淫乱了，啊，我赦免你就好了，我饶恕你就好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够白白饶恕我们，要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不是可以饶恕我们吗？耶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呢？我们再说哈，各位，你可能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们今天就是要想，你要认识一下，如果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该被处死了，然后上帝把他儿子处死了，你觉得这是一件合理的事吗？有一天我们当中的母亲，你离开家，你离开家之前，你把你两个儿子叫来，跟你两个儿子说，冰箱里那些水果通通都可以吃，但是呢那个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杀掉你。各位弟兄姐妹，有人笑了，你当然应该笑的， 各位，哪有妈妈说冰箱里面的水果都不可以吃，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把你猝死，没有这种规定嘛。我讲的当然你知道是伊甸园里面的事。神为什么要这么发神经病？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吗？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跟你的两个儿子讲，爸爸放了一颗手榴弹在桌上，家里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碰，手榴弹你不要碰，碰了就会爆炸，那会死掉哦。然后你就出去了。你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6岁，是最好奇的年代。我不知道日本，在美国如果有父母不在家，然后把手榴弹放在桌上，各位，这个父母要吃官司的。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是有毒的，像白雪公主那个苹果，我听说那个 Apple 的那个招牌哈，那个苹果有很多的意思，有一个就是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才有智慧。有人还有别的解释，这我都不知道。如果是根据圣经的，那贾伯斯取这个做他的商标实在是很天才，但是也是很明显的得罪上帝，他就叫你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或者吃知识树的果子。好，我们现在回来讲，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很坏的，有毒的，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谁的错？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坏的果子放在那里？就好像如果手榴弹放在家里会爆炸，你怎么会放在桌上？圣经说放在园子的当中，然后叫你不要去吃，这简直是害人嘛。各位，这些都是我们所讲的故事。好，我继续讲我们刚刚讲的故事。你跟你的两个儿子讲，园中冰箱里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个苹果不可以吃，回来你发现被吃了，然后调查结果是小儿子吃的，然后你就把两个儿子叫来，然后跟小儿子讲，妈妈有没有讲过不可以吃苹果？有。有没有讲过如果吃了就要把你砍死？有。现在你吃了没有？吃了。该不该死？该死。妈妈说，对，我也要把你砍死。不过呢，妈妈实在太爱你了，所以妈妈不杀你，妈妈把哥哥杀掉，手起刀落，咔嚓把大儿子的头砍掉了，然后血流满地，然后你的小儿子就抱住你说，妈妈你好爱我。各位，你听我讲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妈妈发神经病了？你如果觉得妈妈发神经病了，你每次的受难日讲，哦，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迷路的羊，我们都是该死的，耶和华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更疯狂了。哎，各位，我们再讲一下哈，如果那个果子是不好的，那上帝根本不应该造一个果子在那边。如果那果子是不好的，有邪恶的，那么上帝根本不应该在伊甸园放那颗果子。错误不在蛇，也不在亚当夏娃，在上帝。我在讲嘛，你把手榴弹放在家里面，然后手榴弹爆炸了，怎么讲也是你的错。你怎么禁止你的小孩子不要碰？好，第二个，好，那不是手榴弹，各位，不过是一颗苹果，一颗果子。你的儿子，如果你说那个东西你不要吃，你不可以吃，他真的吃了，各位，吃一个果子耶，你需要把它杀掉吗？各位，如果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是拜了妈祖啊，听说这里有个妈祖庙，拜了什么？上帝很愤怒，好像比较有道理。 如果亚当是把夏娃杀掉了，掐死他了，或亚当跟小三通奸了，那里面应该没有小三，但假定有个小三通奸了，好嘛，那亚当犯了错误，亚当是吃一颗果子耶，有这么严重吗？犯的罪不算是罪，犯的就算是一个罪，也是上帝始作俑者。犯的罪如果真的是很严重，各位有念法律的吗？任何重的罪可以有别人代替吗？我今天犯了罪，我今天杀了人，我妈妈可以替我死吗？我想我们都知道嘛，不可以代替的。重轻的罪可以易罚金，重的不可以的。如果可以那完蛋了，对不对？那太子党啊或者什么官二代啊都可以杀人放火，请别人帮他死就完了。各位，我们所非常喜欢的，非常感动的，我们的信息的最基本，处处都是问题。可能我们也没想过，你本来想过，本来也没有想过，今天一来听到康牧师这样讲，哦对哦，啊不信了，结果今天你看，本来大家都没有 lost， 现在你们都 lost 了，开始迷了，哦对哦，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唱这些歌吗？各位，这些都有答案的，这些答案都有神的话，也是过去两千年来神学家在想的，但是这些答案是不是对的，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工作，需要圣灵让你知道上帝的道，上帝的做法是充满智慧的。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你，我是始作俑者，不知道能不能说服你。第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知识的果子绝不是坏的东西，绝不是手榴弹，神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好的。我们基督教是非常正面的，神造的包括分别善恶不但不是坏的，我们可以说是好的，不但是好的，应该是最好的东西，几乎是最好的东西。生命和知识都是最好的东西。我知道很多的教会会有个传统讲，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知识是坏的，下流的，罪恶的，抵挡上帝的，生命是美好的。各位，胡说八道，神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好的，生命知识都是好的。事实上生命知识都是息息相关的，生命知识是相连的，甚至是一样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对你独一的真神有知识，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话，是十七章第二节的话，分别善恶的知识不是坏的，非常好，不但是好的，这个是神才有的能力，能够分别善恶是神喜悦的人神给他的。譬如说所罗门，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美丑好坏善恶，我们能分辨真基督假基督，真先知假先知，真神假神，这是第一要务，我们怎么能够不分辨？事实上魔鬼正是把真假是非对错弄错了，弄混了。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知识树的果子是非常好的。第一个，因为是神造的，非常好。第二个，我们从生活中的体验，圣经中的教导也知道，有知识是非常好。神并没有把任何坏的东西放在伊甸园里。人的罪恶在于对上帝的不顺服，对上帝的不相信。正是因为分别善恶和知识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好的事上顺服上帝。就跟信也有点像，就跟吃东西也有点像，这些东西不是不好，正是因为很好，所以容易让这些东西变成神。我们必须把这些好的但受造的东西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知识是好的，能分辨是好的， 但当神不要你去用这个方法得到知识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得到。神是要人有知识的，神是要人能分辨的，神要人从敬畏上帝的方式中得到分辨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亚当夏娃如果听神的话，如果敬畏上帝，神叫他不吃他就不吃，那么渐渐的他的智慧知识跟耶稣一样，跟孩童耶稣一样，神和人的喜悦知识就渐渐增多，亚当夏娃也会渐渐增多。就知识是好的，这目标是很好的，分别善恶是很好的，但是神要你怎么得到，你就要用什么方法得到。神不要你用吃的方式得到，你就不要用吃的方式得到。神要你用敬畏上帝的方式得到，你就用敬畏上帝的方式得到。这第一个。而当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听蛇的话，自己要做主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是无比重要的事，也就是人自己做主，不以上帝做主，那么以后所有的邪恶都会从这里出来。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把神当神，而把人自己当作万物衡量尺度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万劫不复的境界。所以这不是一个果子的事情，这更不是神邪恶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回答，那么神为什么要处死一个，要换取另外一个，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不是不应该吗？我们自己都知道不应该，有谁犯罪就应该谁受处罚，有谁做好就应该谁受奖赏，为什么做好的反而要被处罚呢？圣经上也有讲，祸灾那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就是颠倒是非的，有祸了。上帝怎么可以把义罪人称为义，把自己的儿子当罪犯来定罪呢？各位，这我们已经接近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还有腓立比书里面讲类似，耶稣基督是取了罪身的形状，耶稣基督没有罪，但是他像我们罪人一样，他甚至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他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是上帝把我们所有的神儿女的罪恶该受的刑罚都加在耶稣身上。这个加在耶稣身上，不是我们刚刚想的那个没有吃坏东西的大儿子，就某种意义，真实的意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了罪，好叫上帝对他的惩罚是公平的。好，这些我想我今天就不要继续讲下去了，我要讲的就是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奇妙的作为，不是只是唱几首很感动的诗歌，不是只是听几个很感动的见证，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罚我们，上帝这样罚我们为什么是对的，上帝为什么想出一个拯救的办法。神学家讨论了2000年，讨论上帝可不可能想出一个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办法，不需要耶稣成为肉身，不需要耶稣流血的。一般的结论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所以灵认耶稣是成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就在讲整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耶稣为我们死的奇妙。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 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也就是我们用爱来彼此的服侍，因为爱从神来，很重要，爱从神来，爱不从人来，爱不从你自己出来，爱不从别人身上出来。你在教会里，你在世界里，你在家庭里，你在社会里，你要去爱人，你一定要有从神来的爱，要不然你的爱会枯干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人在服侍稍微久一点都是我累了。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是何等困难的事，没有从根据从圣灵从神的话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我们没有办法。那他下面讲，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重生，我们需要不仅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充满，使我们有这个爱，继续有这个爱，彼此相爱。我们被圣灵生，也是我们认识神，包括我刚刚讲的，我刚刚很简单讲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说一句话，我刚刚讲的是苦口婆心的，我绕了很大一个圈子，用了很多的力气，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也许是你说康牧师真是苦口婆心，我们听得也很苦，而且还是不明白，都不像那个听到一篇好道一样心里充满了甘甜、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是希望用这个苦口婆心让你知道，我们能认识神，有神耶稣的十字架有多大的智慧和爱，好叫我们能够爱他，好叫我们能够信他，好叫显出我们是被神重生的人。第八节，没有爱的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什么叫做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不要把它想成我们现在常常想到的，虽然那个是对的，但是远远不是，不够，那只是很表面的，那只是很枝叶的，那甚至是很花果的，那不是根的。神的爱，神就是爱，我们常常讲神是爱，我们也会唱这首诗歌，对不对？神是爱，然后你会唱，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空中的飞鸟告诉你神是爱，花草树木这些告诉你神是爱。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今天在讲神，在讲神是爱的时候，我们都讲这些。各位，如果你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你说神是爱，你实在看错了。你看这个世界，你觉得神很美丽吗？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美丽吗？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多少癌症病人？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多少海啸？你看这个世界，你在日本，你看到多少地震？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看着美好的大自然，各位，大自然是美好的吗？台风、地震、癌症，生下来有智障的有多少？你每天接触的死亡有多少？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不到上帝是爱，你看到多少非洲的小孩饿死？我们怎么会说我们看这世界，我们看到神是爱？天空有飞鸟，但是飞鸟那个鸽子被老鹰吃的时候，神是爱鸽子还是爱老鹰啊？禽流感的时候，神是爱禽流还是爱感还是爱我们人呢、啊？各位，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虽然仍然是上帝造上帝管的，可是你要从罪恶的世界，你要从我们神学讲自然神学来推出有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跟人家讲，哎呦，这世界多么的奇妙，他是不会服气的，因为他不觉得世界奇妙。这个世界上许多不信主的科学家、生物学家，他比你更知道宇宙的结构、生物的结构多奇妙，但他同时也知道癌细胞的残酷。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包括你看你的人生，包括你看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都看不到上帝多么的慈爱怜悯，你都会问 所以很多人不来教会都是这理由，如果神爱我怎么会让我儿子这样那样，如果神爱我神怎么会让我丈夫这样那样。你要知道神是爱，只有一个办法，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这就是我刚才苦口婆心用很简单的几十分钟的时间，把2000年来神学家绞尽脑汁想要明白经上耶稣为什么成为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挽回祭，如果我讲的能够有圣灵在其中，你能够更明白，哦，神真是爱我，那你以后对神的认识以及从认识中间对神的服侍就会很真实的。如果你认识神，不断地让你看到这些，各位，这些是我信耶稣我想也差不多50年了，我现在64岁不止了，我应该有60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了，我很小的时候就被这个神的爱感动，但是我在今天包括此刻，我觉得我对神的爱又有更深一点的了解和认识，我对神的服侍会更深入，我对你们的爱，对我妻子的爱也能够更多。我们因为有圣灵更明白神爱我们。11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哎呀，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爱神的完全建立在我们爱人的完全。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不断领受神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彼得前书第一章有讲，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段话其实也不好了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然后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当然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爱我们，我们就能彼此相爱，我们就能爱神爱人。亲爱的姐妹弟兄也是一样，不过姐妹应该更明显一点。我们刚刚讲以前传统的婚姻，在新婚之夜之前没有看过你的丈夫，各位姐妹，你为什么爱你的丈夫？各位弟兄，你为什么爱你的妻子？你们是怎么开始相爱的？我想我们的相爱大概都是从一见钟情开始啊，上课的时候一看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一看，哎呦，还想再看一下，还想再看一下，她很漂亮嘛，或者看到她背影，或者看到什么，总之我们因为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漂亮美丽，这男孩子的帅或者其他的优点被你看到了，你看到才能爱他。我刚刚讲的例子，你从来没有看过你的丈夫，然后就要跟他成为夫妻，那是在传统的制度下我们会很恐惧的。照我所知道，我们中国的大文豪鲁迅，他原来母亲帮他媒妁之言所定的那个妻子，他是非常不喜欢的，听说就是他应该是在新婚之夜面纱一拿开这么丑就走掉了，再也没有跟他同过房，从来也没跟他同过房，太难看了。各位，我们爱人因为他可爱，因为他好看。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已经是基督徒，每个将要成为基督徒，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都非常奇妙。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 这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是听了上帝的道，我们是被圣灵感动，让我们有信心。各位，你看过那个 C.S. 路易斯写的《裸言》吗？裸言那个小说，英文是 Till We Have Faces， 直到我们有脸。路易斯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意思 ：Till We Have Face， 那就表示我们原来没有脸，后来有脸。各位，没有脸是什么意思？没有脸是很羞的意思，没脸见人。C.S. 路易斯想这个时候的时候，可能有想到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没有脸见到上帝，我们就隐藏，我们就躲避，我们也没有身体能够见到上帝，因为我们以我们的身体为羞耻。亚当夏娃原来不以身体为羞耻的，犯罪以后，这既是一个取死的身体，就以他为羞辱。我们没有脸，没有身体。Till we have faces， 我们要再能够彼此的见面，喜悦，互相喜悦，包括我们喜悦神，神喜悦我们，我们也必须有脸了。我们必须有荣耀的脸，不再是羞辱罪恶的脸。我们也必须看到上帝的脸，上帝美好的脸来吸引我们。各位，这也是你记得摩西要看到的吗？摩西说，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求你让我面对面看到你的脸。这在罪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有罪，上帝也看不到我们。 Till we have faces， 意思是包括我们的羞辱都除掉，我们充满了美丽，上帝看我们是喜悦的，我们看上帝是喜悦的。 Till we have faces 恐怕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face 是 faith 的谐音 F-A-I-T-H， 直到我们有信心。你要有脸，你要有荣耀，要直到你有信心。信让我们看到那看不到的上帝。好， C.S. Lewis 写的那 Till We Have Faces 是根据一个神话故事改编的。神话故事各位可能你也知道，是有一个这个故事呢，其实各位可能有一点熟悉。你们还记得《美女与野兽》这个电影吗？《美女与野兽》那个美女跟那个野兽很爱她，那个王子很爱她。其实原来的故事啊，原来那个神话故事是有一个商人有一次进到一个城堡，摘了一朵玫瑰花，摘的时候就惹起那个城堡里面那个城堡的主人，也就是那个漂亮的玫瑰花园的主人的愤怒，说你该死，除非你让你中间有一个女儿，你有三个女儿，你中间任何一个女儿愿意嫁给我，她看不到我，但她如果愿意嫁给我，你就可以免死。这个商人的三个女儿，只有老三愿意做这个事，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因为后来他就来到这个城堡，这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那个卡通片啊，就是卡通片是根据神话故事改编，这个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哈。不过那个原来的故事就是，当那个女儿呢，其实神话故事里那个女儿的名字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叫 Psyche 就是 psychology 那个字，中文翻赛基 psychology psyche Psyche 到了那个城堡里面，好漂亮的城堡，好漂亮的花园。他进去，他有听到声音，他有听到有人说：“我就是城堡的主人，就是你的新郎。我很爱你，但你不可以看我。”那么他那天晚上就嫁给他，他非常的快乐，他天天也都很快乐。但是他每天晚上都有这个丈夫跟他来温存，然后白天丈夫就不见了，但是他知道他在这个城堡里，他看不到他。各位姐妹，有个男人住在一个城堡里，像国王一样豪华的不得了，对你非常温柔，你跟他也是夫妻之实了，也真的夫妻了，但你没有看过他。你有没有想到下一件事你会做什么？这个城堡的主人也严严地警告他，晚上我们一起睡觉，那是漆黑的，你不可以点灯看我。各位姐妹，你可以猜得到吧，在有一天的晚上， Psyche 故事是他被他的嫉妒的姐姐守死了，你点灯看他一下，因为他两个姐姐说那一定是一个魔鬼，是一个怪物，你点灯看他一下。Psyche 本来想听她丈夫的话不点灯，但后来一方面自己也好奇嘛，到底我老公是什么样子，一方面实在也想听到她姐姐这样讲，是不是一个坏蛋，是不是一个怪兽，是不是一个野兽，是不是一个可怕的野兽。的故事就是你们在 Google 上 search， 应该 Psyche 的话应该还有，她点灯蜡烛一照，一个，我要吊你们的胃口，我忘记了，一个俊美无比的男子，他看了好高兴啊，但那个蜡油就滴到他身上，他就醒了，立刻就消失了。啊，下面是个赎罪的故事，就他怎么赎这个罪，不过我就不去讲那个裸颜这个故事了。我只是在讲，各位，我们比 Psyche 都幸福得多，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丈夫，而且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却爱他。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经，这是圣子的工作。我再读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用这句话来讲，请原谅，这句话神学上讲就是在基督里，在 Christ 里面。这句话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请原谅我。这句话也可以了解成性爱。圣经里常常用在基督里来形容我们跟基督美好的爱，当然没有性爱，神是灵怎么会有性爱，但是只能用人间所想到男女最亲密最快乐的事情了。而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我们有性爱，而是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赐给圣灵。十四节，父差子，神差的儿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见证我们所看见的。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给我们的大爱当中，基督给我们的爱中，我们认识他，我们也彼此的服侍，也侍奉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不断地把认识主的恩典，认识主的能力，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把基督耶稣活化在我们眼前，把十字架的恩典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这个稀奇无比的事，使我们能够虽然没有见过你却是爱你，不但没有见过你却是爱你，而且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有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比荣耀的光照在摩西的脸上，叫他的脸发光还要更荣耀更美好， 有主的形象，有主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